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宇宙奥秘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宇宙奥秘节目是专注探索宇宙中的神秘现象和未解之谜，节目的内容会涵盖多方面有趣的主题和听众分享。今天分享月球是不是人造的呢？自从阿波罗号登陆月球之后，人类对月球的神秘感似乎降低了。在以往，我们在中秋节举家团圆吃着月饼的时候，抬头看天上的明月，心中不会感到好奇和疑惑。好奇的是，月亮上面究竟有些什么的呢？这个月亮又是在哪里来的呢？上面是不是真的有白兔和嫦娥的呢？宋朝文学家苏东坡的中秋词《水调歌头》就最能表达中国人对月亮的好感和憧憬。词是这样的：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太空人登陆月球之后，人类知道月球的表面只是一片荒凉的沙漠，只有无尽的太空尘埃，空荡荡的。不过你们又知不知道登陆月球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发现，反而令到科学家对于月球的起源更加迷惑。在目前科学家对于月球的了解，其实已经超越当年未登陆月球前的想象。这些新发现的证据可以令人打开新的思维，重新去认识和思考自己和生命的来源。自古以来，世界各个的民族的天文学家对于月球都进行了长期而充分的观察。月亮的圆缺盈亏，除了在诗人吟诵的对象之外，更是农民耕作时的参考指标。中国的农历就是以月亮运行周期28天为基础的历法。在很久之前，人类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，就是月亮永远都是用同一个面对着我们。这个又是为什么呢？经过长时间的观察，人类发现月亮会自转，而自转的周期刚刚和它绕着地球转的周期是一样的。所以无论月球跑到哪里，我们在地球上面看到的月亮都是同一面，月亮上面的阴影总是同一种。人类都已经留意到月球的大小和太阳看落是一样大的，那其实是不是真的一样大呢？古时候的人经常观察到一种奇异的天象，我们称为天狗食日。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黑色的天体将太阳完全遮住，一个大白天突然会变成黑夜。繁星点点就是现在科学家说的日全食。在日全食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见到的黑色天体就是月球。月球的大小刚刚好可以遮住太阳，即是说在地球上看，月球和太阳是一样大的。后来天文学家又发现，太阳距离地球刚刚是月球距离地球的395倍，而太阳的直径亦刚刚是月球的395倍，所以在地球上面见到的月亮就刚刚好和太阳一样大了。地球的直径有12756公里，月球的直径是3467公里，月球的直径就是地球直径的 27%。 科学家将围绕行星旋转的星体称为卫星。太阳系中比较大的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， 在九大行星之中，有些行星是很大的，例如木星、土星等，它们亦有卫星或晓柱，它们的卫星的直径比起行星本身往往小很多，只有几百分之一。所以好像月球那么大的卫星在太阳系里面是很特殊的。这些数据上的巧合令到有些天文学家开始想一个问题，就是月球是不是自然形成的呢？在登陆月球后的新发现比地球岩石更古老的月岩。1969年阿波罗号太空船登陆月球之后，科学家不再只是远远地望月球，而太空人在月球表面上采集岩石的标本，放置很多的测试仪器，对于月球的结构可以收集更深入的数据做分析。他们首先对采集到的岩石做了年代的分析，发现月球的岩石非常之古老，有很多岩石的年代超过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。根据统计 99% 的月岩年龄超过地球上 90% 的古老岩石，计算出来的年代是43亿年到46亿年之前。对于月表的土壤做分析时，发现它们的年代也非常之古老，有些甚至比月岩的时间还提早10亿年。目前科学家推测的太阳系形成时间大约是50亿年左右，那为什么月球表面的岩石和土壤会有这么长的历史？专家亦认为难以解释。有关月震的实验或许可以说明月球的结构是空心的，登陆月球的太空人要出发返回地球之前，他们会驾驶登月小艇飞离月球表面和返回地球的太空舱结合后，登陆的小艇就被抛弃到月球表面。设定在72公里外的月震仪测得月球表面的震动，这个震动持续超过15分钟，就好像用铁锤用力敲击大钟一样，它的震动持续很久才慢慢消失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用力敲击一个空心铁球的时候，会发出嗡嗡而持续的震动，但是敲击实心铁球的时候只会维持短暂的震动，时间不长就停止了。这个持续震动的现象令科学家开始设想月球是不是真空的想法。当一个实心物体受到撞击的时候，就可以测出两种波，一种是纵波，一种是表面波。而空心的物体只可以测到表面波，纵波是一种穿透波，是可以穿透物体，由表面的一边经过物体中心传导到另一面。而表面波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只可以在极浅的表面传递，但是放置在月球上面的月震仪经过长时间的记录都记录不到有中波，全部都是表面波。所以根据这些的现象，科学家非常之震惊地发现月球是空心的，上面就是空心和实心球体受到撞击时候的比较。月球仪经过长时间的记录，记录到的都是表面波，就说明月球真的是空心的球体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我们继续讲相关的话题。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唔知大家有冇发现，平时睇月球都会有一块块黑黑嘅影子，呢个就系科学家所谓嘅黑影区。当太空人拎起佢哋嘅电动转，想喺月球转个洞嘅时候，佢哋发现好费劲，转咗好耐都仲系只可以转入一啲啲。这个就好奇怪啦，星球的表面都应该是由土壤和岩石构成的咩？虽然会有点硬，但是都不至于转不到入去。经过仔细分析，这块区域的地表组成成分，就发现大部分都是一种很硬的金属成分。那种成分就是用来建造太空船的钛金属，难怪会咁坚硬啦。所以月球嘅整体构造可以话系空心嘅金属球。而呢一个发现，另一个长久以嚟困惑专家嘅问题就有咗解答啦。月球上嘅陨石坑数量非常之多，不过奇怪嘅系呢啲坑洞都相当嘅浅。科学家推算，如果一颗直径16公里的小行星以每小时50000公里的速度撞向地球，将会造成一个直径4至5倍深的大坑，即是应该有84至80公里深。然而在月球表面最深的一个加格林陨石坑，它的直径接近300公里，深度却只有6.4公里。如果科学家的计算没错，造成这个坑的陨石如果撞在地球上面，将会造成至少有1200公里深的大坑。为什么在月球上只可以造成这么浅的陨石坑呢？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月球的外壳是非常之坚硬。那前面发现的月表坚硬金属成分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个现象了。有两位前苏联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，他们认为月球是外表经过改装后中空的太空船。这个假说先可以圆满解答月球留给我们的是各种奇异现象。这个假设是很大胆，亦引起不少的争论。现在大部分的科学家还是不敢承认这个理论。然而不争的事实是，月球的的确确不是天然形成的。月球就好像精密的机械一样，日日以同一面面对着地球，亦同太阳一样大。外面是一层高硬度合金壳，可以承受长时间高密度的陨石轰击，仍然完好如初。如果是一个天然的星体，是不应该具有这么多人造特征的。科学家亦发现，月球面对地球的一面是相当光滑的，几大月海都是在月球的正面，背面则是密密麻麻的环形山，难怪月球可以以非常高的效率反射太阳光，在夜晚的天空发亮。如果将时光倒返远古月球刚刚成形的时候，光滑的月表没有被陨石攻击的坑，中秋节的夜晚的月光一定比现在更加明亮。现在我们知道月球总是以光滑的一面面对地球，而以粗糙的一面背对地球。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知道月球是为了照明地球上的人而做的呢？有个讲法说，月球是外星人监视地球的太空船。如果是外星人监视地球的太空船，他们不用做这么大的太空船，也不用具备照明功能。 相反，他们应该将月球做得越隐蔽越好，是不是？其实创造一颗类似自然的星体，利用它表面的反射能力照射地球，这个的想法很符合环保的概念，因为是不需要发电制造大量的污染，亦很聪明，因为它可以一次过照亮整个地球黑暗的一面。虽然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想法，不过都不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今日我们的科学技术进步到这样的程度，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呢？此外，在1966年2月4日，苏俄无人探测船日月9号登陆宇海，拍到两排塔状结构物距离相等。伊凡洛夫桑德森博士说，他们可以形成很强的日光反射，就好像跑步旁边的记号，从它的阴影长度估计大约有15层高，附近没有任何高地可以令这些岩石滚下来，并且成几何的形式排列。在1966年11月20日，美国轨道2号探测船在距离宁静海46公里高空上面，拍到几个金属塔形的结构物。科学家估计它们的高度有15至25公尺高，都是以几何形式排列，而且颜色比周围岩石和土壤要淡，显示不是自然物。如果这些可以反映日光的塔形结构物是由史前人类做的，那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月亮表面的环形山仿佛记载着特殊智慧的秘密。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执行的过程里面，曾经拍过一些月面环形山的相，相片透露了一些惊人的资讯。环形山上分明有人工改造过的痕迹，例如在沃克莱纽斯环形山的内部有一个直角很规整，每个边长都是25公里，同时在地面及环壁上亦可以见到明显的修整痕迹。如果在史前地球上真的有高度发展的人类，他们有没有可能放一个地球上去照亮漆黑的夜晚？目前科学家都解释不到，亦不敢承认这些事。当我们开放狭窄思维的框框，用理智去分析，就会发现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其实是非常之简单，而科学家发现的证据早已透露出月球形成的不寻常之处。为什么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，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呢？正正就是因为史前人类的存在可以说是科学家的禁忌。大部分科学家研究的证据无论几充分，理论怎样正确，一遇上和进化论相反的论点的时候，哪一个都不敢提出来去问。求真的精神应该是科学研究入面的最高原则。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前人思想的框框之后，不难想象有很多的科学研究将会有一个非常迅速的飞跃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再会。